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锅底讲究，用料上乘，掌握火候，教子我有方。
苏飞云博士的教子秘方。
我是苏飞云，你好。谢谢朋友们的关心，希望我能为大家解答一系列的问题。有一些人问我，为什么9岁的孩子可以考进大学？到底是怎么样发现的呢？还有，这是怎么样培养出来的？这样的孩子会不会很孤独，或是很骄傲，甚至像一个怪人呢？也有一些人问到，究竟你们的家是怎么样的一个家庭？怀孕的时候，你有没有吃一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呢？以上的种种，在以后的时间里面，我会慢慢的跟你们解说。当我的小儿子4岁的时候，有一次我陪他留在学校里，因为他不肯自己留下，所以我跟老师商量好了，让我能够留在教室里面，等到小儿子慢慢认识信任老师了以后。那一个下午本来是阳光灿烂的，但是突然一瞬之间乌云满布，闪电雷轰，孩子们都非常的惧怕，有的开始非常的不安定了。我听见老师用很平静却又很喜乐的声音跟他们说，你看我们的天父是多么伟大，我们的上帝能力真大，他发出这么大的雷电。当时我为我的儿子有这么一位有智慧的老师而感谢主。立刻我看到孩子们从惧怕变为喜乐，挺身昂首的。是啊，因为他们天上的父亲是这么的伟大，又是这么爱他们，他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呢？由于主耶稣基督指示我，所以我带孩子到这间基督徒办的学校里，让我的孩子能够有这么好的基督徒老师教导。他不但了解孩子，而且有上帝给他的智慧，随时随地他都把孩子带回到天父的面前。因此当我的小儿子发现老师爱他，他很快的就不再畏惧，也就建立了他对老师的信任。以前当人家问我的父亲说，为什么你的子孙都这么聪明呢？而且他们都这么的乖，这么的爱你。或者是他们会告诉我的父母亲说，你们真是有福气啊。我的爸爸常常都会这样回答他们说，自从我的祖父信了主耶稣之后，我们家就不同了。我们的福气都是因为信耶稣而得的，如同圣经上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第一代信了耶稣，开始敬畏上帝，认识上帝，就开始有智慧，有聪明了。我与你们分享的内容，其实并不是我自己发明的，乃是我的祖先教我的。从我的曾祖父信了主之后，开始学习真理，代代相传， 我就从我父亲学到真理。我母亲是第三代的基督徒，所以我是得天独厚的。圣经上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在我的一生当中，父母亲对我的影响实在非常的大。他们一生相亲相爱，家里面平静喜乐，给了我一个非常稳健而且愉快的童年。一直到我大学出国留学，他们的教导仍然是一直带领着我。我的爸妈从来没有打过我、骂过我。当我不用功读书的时候，我的爸爸就会鼓励我，帮我查字典，教我英文，教我数学。我的妈妈无微不至的爱，不管我们有多么的吵闹或者是不听话，她每天早晨总是以笑容来迎接我们。我总觉得她好像有用不完的爱。我的父亲是一个医生，母亲读的是产科，诊所就是住家，或者我应该讲说，我们房子的一部分就是诊所。有的时候爸爸出诊，病人等在候诊室里面，我的妈妈就会去跟他们聊天。我常常听见妈妈对他们说，上帝造了人之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所以带来了病痛死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死了又从死里复活，我们只要信他就可以得永生。当时我想，奇怪，妈妈怎么总是喜欢从创世纪来讲起啊，实在太啰嗦了。然而现在我却是越来越欣赏我妈妈的智慧。教育孩子最重要的就是使他们很自然的时时刻刻能够领悟到创造者的实在。因为顺从设计我们的那一位创造者，我们的生命不但有平安喜乐，充满着永恒的爱，而且呢，也活得更有意义了。
在圣经箴言书第22:6中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拥有丰盛的生命。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
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谢阳果牧师。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七章36-50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里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黏黏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当时这个情况非常的奇怪，第一，法利赛人竟然去请耶稣去他家里面吃饭，当然他们有目的了。这个女人不知道怎么样的混进了他们吃饭的情况当中，她是个罪人，那个女人是称为罪人的话呢，非常可能她是个妓女。这个妓女怎么可以走进法利赛人的家里面？她挨近耶稣的脚在哭啊，眼泪的湿了耶稣的脚，然后呢就把自己头发松开来掐耶稣的脚，又连连亲嘴，用香膏摸耶稣的脚。当时的情况，那些法利赛人看的简直不能相信。当时请耶稣来的这个法利赛人看到这个事情，心里面说，这个人就是耶稣了，若是先知了，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么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那好奇怪啊，他这个人看到这个奇怪的行为，没有去问为什么他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哭，为什么亲嘴，为什么用膏擦耶稣的脚，他只是看到他是个罪人，先知不应该跟罪人有任何的接触。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啊，请说。那他称呼耶稣为夫子，表示呢他的态度还是蛮好的。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欠他债的，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了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那一个更爱他呢？那个西门就回答说了，我想是那个多的恩免的人。这个很有道理啊，一般人欠5两银子不用还了，感谢，假如欠50两银子，10倍啊，那不用还的话呢，他对这个债主的恩典可能就是多加10倍吧。耶稣说，你说的对。于是转过来便对西门说，你看这个女人吧，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有客人进来家的话呢，应该给客人洗脚的，西门没有这样做，但是这个女人用眼泪用头发洗干了耶稣的脚，她对耶稣的爱心比西门还大。然后呢，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个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膏抹我的头，但这个女人用香膏摸我的脚。洗脚亲嘴跟然后用这个膏擦客人的头，是当时所有主人接待客人的应有之道。西门 没有这样做。这个女人的行动很奇怪，但是耶稣把它解读为对耶稣的礼貌，对耶稣的爱。这个女人的行为，她对耶稣很大的爱，这个是西门都没有的。47节，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那这句话呢，我们听起来以为就是你要爱多一点才能赚更多的赦免，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刚才耶稣讲那个50两跟5两银子的那个故事呢，就表明这个人假如欠了主人这个债主50两银子给被恩免的话，他对那个债主的爱就更多。所以从这个人对债主的爱就可以知道他被恩免的是多还是少。这个女人她对耶稣的这么大的爱的行动，基本上完全对耶稣流泪痛苦感谢，亲嘴把最贵的香膏擦在耶稣的脚上，对周围人的奇怪的眼光基本上不理会。这种爱呢，就表示她是一个很蒙恩的这个人，他感谢耶稣对他的恩典赦免，他才有这种对耶稣的这么大的一个爱。但西门没有，所以后来耶稣跟他说了，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个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两种人，一个是坏人，这个女人是个罪人，是坏人，她在耶稣面前流泪痛苦，感谢耶稣的恩典，亲嘴把最贵重的表达出来，放在耶稣身上，有眼泪，有痛苦，有蒙恩，有蒙赦免，有爱。另外一种人，西门跟法利赛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好人，他们不觉得自己有罪，不认为自己是坏人。他们看到这个有罪的女人走进来做一些奇怪的事情，马上感觉，哎，这个是恶人罪人，我们是好人。他们法利赛人是好人的俱乐部，他们自己在一起，自己互相的恭贺，就是说，哎，我们是好人，好人不需要赦免，好人不需要认罪，没有眼泪，没有爱。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是好人啊，这种心态很容易跑进我们基督徒的心中，跑进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以前信主的时间，对自己的罪有很清楚的了解，但是慢慢走进教会，在教会的环境里面，慢慢就自以为意了，觉得我们自己已经跟从耶稣了，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已经按照律法神的道来行事，慢慢的就自己感觉越来越良好，就觉得我是好人。那些奇怪的穿的奇怪衣服的人跑进教会来，我们觉得有点怪怪的，我们要拒绝他。有一些说话比较怪怪的人跑进教会来，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可以啊。慢慢的话呢，我们忘记了我们是罪人，忘记了很深刻的认罪悔改，忘记了眼泪，忘记了我们要靠耶稣基督的赦免，忘记了我们的本身在神面前根本就是一个罪人，只不过是个蒙恩的罪人而已。慢慢的，我们没有怜悯，没有对神的爱，没有对人的爱，我们要把我是好人这个牌子把它扔掉，重新认定我们自己，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在神面前要重新经历眼泪、赦免、感恩、爱，让我们一起来活出耶稣基督的恩典，活出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在神面前向这个世界宣布，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来到我们教会里面，经历耶稣基督的赦免，耶稣基督的恩典。 愿上帝带领我们，阿们。
其实在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也曾经一度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当然这个好是我们在某些方面确实有一些能力、才干、智慧、知识，可能做得真的比别人好。比如我那个时候会觉得，我很能干，给家里带来了很多经济上的收入。我也觉得我很孝顺，因为我可以把父母、把公婆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也觉得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因为有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也会伸出手去帮助他们。这些都是好的，在别人的眼光里看我也确实是一个好人。但是当有一天我认识了这一位圣洁荣耀的上帝，这个时候再看我自己，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因为圣经说不信罪已经定了。其实原本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远比我们今天自己所看到的自己身上的这些优点要完美的多。上帝之所以差了他的独生子来到了世上，用他自己的生命要把我们救回去，就是要让我们恢复到他起初造我们时的那个完美的形象。罪因着亚当和夏娃的悖逆就进了人类，每一个从肉身生的人都是一个罪人。这个罪是在上帝的眼中看我们已经变得残缺了。亲爱的朋友们，小芳今天在这里邀请你来到这一位为着你舍命流血的耶稣基督面前，因为他实在是爱你，想要把一个永远的生命赐给你，只愿你能够敞开心来接受他。我们在这里祈求神怜悯施恩，帮助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个朋友。
祝你为我背负十字架，祝你为我走向哥哥他，祝你为我流尽宝血，祝你为我甘愿悲伤。当我仰望祝你的十字架，当我回想祝你所付代价，我的心中有多少泪和花，我的心中泪如雨下。祝你为我为我为我背负十架走向安哥哥他，全然圣洁尊贵的羔羊，为了赎我流血悲伤。主，我愿意为你为你唯愿一生诉说你十字架。主，我愿意为你为你用尽一生传扬你十字架。 祝你为我背负十字架，祝你为我走向哥哥他，祝你为我流尽宝血，祝你为我甘愿悲伤。当我仰望祝你的十字架，当我回想祝你所付代价，我的心中有多少泪和花，我的心中红泪如雨下，祝你为我为我为我背负十架走向安哥哥他，全然圣洁
教宗，使我们这一生都能与你同行。
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因为他的大爱将伤害化为尘埃，因为他的了解将冰冷世界溶解，若能他靠近不如你，
生命更新需要重新开始，心若明亮，生命中的黑暗便离开。来吧，让我们的心被神光照耀，驱走一切的苦毒、记恨、痛苦，与神与人和好，经历更新的生命。
主爱使世界更美，主爱使生命更美，主爱使世界使生命更美。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